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杨谦。春节期间啊，人们互相祝福，希望得到平安、健康或者财富。您是不是也收到了好多这方面的祝福呢？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来自哪里。我们明白天父上帝，他知道我们的所求所需。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就会把满满的祝福倾倒下来。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弯曲悖逆、充满谎言的世界，魔鬼也会常常利用人肉体的软弱来捆绑人的心灵，将人拖进黑暗的幽谷中。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也明白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重新得力，行在当行的路上。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却正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凭着信心操练的功课。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里，沈凌峰牧师将借着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属灵征战中靠主走出了低谷。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当转眼仰望耶稣系列的第一讲。
这一次的这五场的培灵布道会啊，有一个主题的信息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这个其实是一首诗歌的名字，很传统的、很美的、很有深度的一首属灵的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那我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来作为这一次聚会的主题呢？因为这个是我前一段时间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领受。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无论你现在是在北美，或者在中国，或者在世界的其他的角落，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在发生着什么。你可以说这个时代每一天映入我们眼帘的、进入我们的耳朵的，都是瘟疫、病毒、死亡啊、洪水、这个暴雨、地震、饥荒等等等等许多这样的一些的灾难，包括经济的危机，包括这个涨价啊、这个失业、企业的倒闭等等等等等等啊。你可以说我们真的每一天都听到各种各样的坏消息。那么这样的一个充满着天灾人祸的时代，它有一个对我们生命最大的冲击是什么？这个冲击就是它显出了我们生命的软弱，软弱到我们根本就无力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灾难、艰难和患难。所以当我们生活当中许多许多的难处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人的生命很容易就进入到一个低谷、黑暗、焦虑、恐惧各样的人生的那样的一个死因的幽谷当中。那么我自己呢，前一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难处。那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眼睛生病而且呢因为医生的误诊，当然这个误诊呢我想也不是他有意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自己不愿意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觉得医生那个地方呢不是一个好地方很容易感染病毒，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能不去看医生就不看医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心态，但是我告诉你不光你自己不想去看医生，医生其实也不想看你的今天在加拿大很多的医生已经不直接的来面对病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远程的问诊，打电话，透过电话来问诊。那结果我那段时间呢，我的左眼呢就出了一些的问题，非常的不舒服。我就联系了眼科医生，那眼科医生呢没有看我， 他只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了问我的症状。那我说了以后呢，他就认为没问题。他说你给自己上上热敷，你用眼过度了，看电脑看手机看多了哈，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个问题。他说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结果没有想到热敷了以后急剧的恶化啊，眼睛看不清了，那这个眼睛红肿的像乒乓球一样。后来我再联络他，这次才回去来看了我，那检查了以后就说我得了虹膜炎，这个眼睛里面发炎了，然后呢就给我用药，所以后来也好了，那感谢神，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的心灵经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个冲击是什么？特别是医生说我没事儿，让我热敷，到我真的能看到医生可以用药之间的这段时间，对我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眼睛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而且呢，因为我有青光眼的病史，我是慢性的青光眼，所以这些年呢一直要小心的去维持去检查。但是我知道急性的青光眼是非常可怕的，急性的青光眼就会突然的失去视力，而且不可逆转，你瞎了就瞎了，就是看不见了。我当时的那个症状呢，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很像急性青光眼，如果真的是急性青光眼的话，我就一定会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就看不到了。所以当时给我的生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恐惧当中，我害怕这个眼睛失明，而且越想越害怕，想到我才四十几岁，那么我后面的人生可能还能活几十年哈，这几十年的人生当中我就只剩了这一只眼睛，越想越害怕。那么我作为一个牧师，常常四处去讲道，站到讲台之上，去到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这一只眼睛怎么办？将来要真的是要做一个瞎眼的牧师吗？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对主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人性就是软弱的。即使你是一个牧师，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灵性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都会陷入到这种恐惧，陷入到这种生命的黑暗当中。那当然整个这个过程啊，其实是有高峰有起伏的，祷告了以后有了力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恐惧感会又回来。所以有一天早晨呢，当我起来看到我的眼睛还是看不见，那么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恐惧。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这个声音就在问我说，信心是从哪里而来呢？很明显那个时候我没有信心，我对主失去了信心，所以心里有一个声音就出来问我说，你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对于牧师来讲太简单的答案，标准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仰望耶稣，我的信心一定是从耶稣而来的。于是很自然的有一节经文就在我心里面出现，希伯来书12章2节，要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突然之间我的心里面就出现了一首诗歌的旋律，这首诗歌就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这首诗歌那个美，那个宝贵，宝贵在什么地方，它美在什么地方？他对我们说要转眼仰望耶稣。什么叫转眼？转眼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没有定睛看耶稣，我们常常没有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我们都在看我们的疾病，世代的黑暗、艰难、困境、苦难，我们都在定睛看我们自己的软弱，看我们自己所面对着这些生命的压力，这些的重担。当我们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主，忘记了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忘记了那一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当你没有转眼去看耶稣的时候，我们无论定睛在我们生命任何的一样患难，任何的一个疾病，任何的一个艰难的上面，我们的心都会黑暗，都会恐惧，都会焦虑，都会失去信心。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要去看我们生命当中的患难、苦难、艰难、疾病，看我们的这些重担压力，要 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转眼去看那一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又死里复活，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所以那天的早晨，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用手机找到这首诗歌，我就放出来，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把我所有的注意力从我自己的那只看不见的左眼转向了主耶稣，转眼仰望耶稣。听完了诗歌，祷告完了，心里面有了信心，有了力量，不怕了，有平安了，然后继续的靠着主来走前面的道路。那对我来说呢，最近其实还要继续的来重复这一个过程，因为那个虹膜炎又回来了，现在我只有右眼是清楚的，左眼大概只有一半的视力，前面一片是模糊的，又看不见了，而且用药用了一个多星期，因为有经验了，跟以前一样，但是这个药这次没有起作用，用了一个星期了还是看不见，左眼没有任何的进步。所以现在对我来讲，感谢神让我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当中让我来讲这堂的信息。当转眼仰望耶稣，上帝也是再一次的在提醒我要转眼仰望耶稣，不要看自己的软弱，不要看自己的疾病，不要看自己所面对人生一切的患难，因为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永远要把我们的眼目从风浪转向那一位在风浪之上坐着为王的神，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这个就是这五堂信息的同一个的主题，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你们生命的难处，没有一个人一生是可以心想事成，是可以一生坎途的。我们的人生都有坎坷，我们的人生都有难处，我们的人生都会生病，我们的人生都会面对许多的挑战，特别是面对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充满着苦难疫情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任何一个人的肩头都是一座无法承受的大山。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尤其要仰望，转眼注目看耶稣，转眼去看那一位爱我们、救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的主。在一切的试探、一切的患难、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压力、一切的疾病当中，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当转眼仰望耶稣。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堂的信息呢，是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45节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世界中转眼仰望耶稣。你不要看世界，看世界你就被拉到这个世界的捆绑、世界的引诱、试探当中。要在世界当中转眼仰望耶稣。这段圣经是在讲什么？这段圣经是在讲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前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呢？十字架。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主耶稣义无反顾的、勇敢的直面耶路撒冷的苦难走去的时候，他的门徒是跟主耶稣不同心的，门徒跟主耶稣之间是有一些的冲突和张力的。我发现在这段圣经当中呢，最少有三个张力。第一，主耶稣义无反顾的走向耶路撒冷，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那些跟从他的人、他的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是稀奇，是害怕。很明显他们跟主的心是不一样的。然后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去耶路撒冷要面对什么，他要被文士和祭司长弃绝，他要怎么样被凌辱，怎么样被鞭打，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也要从死里复活。面对着这么大的事情，面对着主耶稣所告诉他们的这一切的患难，所面对的这样的十字架的一个经历，你会发现门徒跟主耶稣是再一次的不同心。因为跟主耶稣最亲密的两个人啊，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这哥俩他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了一句跟主所讲的话好像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他们说，主啊，当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在主耶稣的荣耀里，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这是第二个的章理。还有第三个章理，当雅各约翰说了这句话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你看看圣经告诉我们说，41节，门徒恼怒雅各和约翰。为什么他们会恼怒？我相信他们的恼怒不单单是因为好像觉得雅各和约翰真的是不爱主啊，真的是不属灵啊，主都说他要上十字架了，你们还要在主的荣耀里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我相信大概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最大的可能呢，就是这些的门徒其他的人其实个个都想在主耶稣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只不过大家都没好意思说，被雅各和约翰抢了先而已，所以他们非常的生气。凭什么你们两个一个坐主的左边一个坐主的右边，我们坐哪儿啊？凭什么我们就不如你呢？他们在争大小。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在主耶稣去往耶路撒冷去往十字架的这条路上，主耶稣明明是向着苦难而去，明明是向着十字架而去，明明是去舍命的，但是他的门徒却跟他不同心。他的门徒想的是荣耀，是坐在主的左边，坐在主的右边，坐在高位之上。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背景。以色列人包括门徒在内啊，他们一直都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旧约众先知都预言了有一位弥赛亚基督救主要来拯救他们。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呢？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关于这一位的弥赛亚的预言是有两种不同的形象的。那一种的形象就是这位弥赛亚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一位主，他要驾着云从天降临。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形象，就是这一位的弥赛亚他是卑微的，他是受苦的，他是要被人残害的，他是一个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默不作声，受苦的羔羊的形象。为什么同一位的基督，同一位的弥赛亚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一种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形象，一种卑微的受苦的这种形象，到底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这个圣经的真理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启示我们，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主耶稣要来两次，第一次来他是一个卑微的受苦的形象，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来审判的，他是大有荣耀大有能力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神学问题，很难理解的问题，因为他们以为弥赛亚只来一次。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来讲，弟兄姊妹，你觉得他们更盼望这位弥赛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们心里所渴望的弥赛亚一定是那一位大有荣耀大有全能的大君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独立的国家啊，他们民族的独立性没有了，被罗马人给占领了，被罗马人统治着，所以他们做梦都想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荣耀的大卫王国。所以他们心里日日夜夜都在盼望等候这一位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弥赛亚来带领他们反抗起义，来战胜罗马人，重建大卫王国的那个荣耀辉煌。这就是他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以后，那些人要强逼他做王，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的形象。弥赛亚是要做王的，是要带领他们去打败罗马人的，是要重建荣耀的大卫王国的。这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心里个个都是这么想的。而且最重要的， 他们心里所想的不单单只是他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更重要的，他们在意的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因为跟随耶稣的这群人呢，按照我们今天来说，叫做草根阶层，都是老百姓，都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么一群人。这群人无权无势无才啊，这个是被欺压的，是被人看不起的，是一群下里巴人，一群的小人物。按照正常来讲，这群人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机会得享荣耀，得享那个美好的人生。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之间发现他们发达了，他们居然被弥赛亚给选中了，成了弥赛亚的门徒，成了主身边最亲密的人。所以他们立刻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当弥赛亚得国的时候，当弥赛亚战胜了罗马帝国，重建了荣耀的大卫王国以后，这些跟随弥赛亚的人个个都会封侯拜相，他们个个都会登上他们人生的顶峰。可能这个雅各约翰在想着，当年我喜欢的我爱的那个女孩子啊，跟我一相亲就问我有车吗，有房吗，有存款吗，啊，我啥也没有啊，结果他就不跟我了。你看有眼无珠，将来有一天我做了主耶稣的左丞右相，你就哭去吧，你就后悔去吧，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快意恩仇啊。可能很多的这些门徒心里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想法，当年那个欺负我的人啊，当年那个看不起我的人，有一天当我登上人生顶峰的时候，当我做了主耶稣的左丞右相的时候，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给你好看的。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的门徒个个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跟雅各约翰一样的，当弥赛亚得国的时候，他们要坐在主的左边，坐在主的右边，他们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终于可以到达他们人生的那个梦想的顶峰了，飞上枝头做凤凰。这才是当时的这群门徒真正的心里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跟世人是完全一样的，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想的。就好像我从小啊，这个我的父亲所教育我的，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这个好像很多的中国人的父母都会这么教导自己的孩子。我相信今天来参加我们聚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的父母是不是也这样教育你们啊？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所以我们一生都在追求那个更高更快更强，我们一生努力都为了去做人上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啊，世人的这个一生的这个人生的轨迹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低高和低。我们一出生是最低微的，一个咕咕坠地的一个小婴孩，最软弱啊，最低微，啥也没有。然后你看我们的一生就好像爬山，前半生都是在爬山上坡，我们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好更强，读更好的学校，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最好是重点的小学，重点的中学，985 211的大学，最好毕了业以后能够进世界500强的公司，能够去一个好的公司赚好的薪水，找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找一个这个家世比较好的啊男朋友女朋友，结婚生一个好的孩子，赚更多的钱啊，这个得到更多的权利，有更好的人生，得到更富足的生活。你看我们的前半生都是在这样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好的生活。 有一天也许我们真的可以达到我们人生的顶峰，但是我必须很悲哀的对弟兄姊妹说，我们什么时候达到人生的最顶峰，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生下坡路的开始。有一天当你爬到山顶了，你就要下山了。所以我们前半生都是在爬山，后半生都在下山。慢慢慢慢我们失去健康，慢慢慢慢我们失去这个权力啊，钱财啊，孩子们离我们远去了，然后我们要面对死亡啊，面对生离死别，最后我们自己啊进入到人生的那个终点，就是死亡。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世人人生的写照。低、高和低。从低点追求最高峰。可是到了最高峰以后，我们却要走下坡路。终点就是死亡。我们人生的荣耀、成就一样都带不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在这疫情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很多很多的人死亡，死了很多的人，在死亡的这些人当中，在去世的这些人当中，很多的人是很成功的，很有能力的，很有学问的，很有财富的，很有权力的，很有才华的，可是死亡突然就临到了他们，什么都带不走。死亡是人生必然的结局。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人生是不是一个悲剧啊？一个多么大的悲剧。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得到了那么多的东西，抓到了那么多的东西，拼命的付出，要做人上人，要富足，要更高更快更强更好，可是死亡却把一切都夺走，到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到极处，你的心事上那穹苍，你的慈爱到极处，你的心事上那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到极处，你的心事上那穹苍。See you.